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4月25号发布的哈佛青年民调结果显示，在即将来临的2022年中期选举中，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可能会是和2018年破纪录的数字不相上下，而人们普遍预测对想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的民主党人来讲，今年的中期选举更是一场硬仗。据美联社报道，俄亥俄州的初选之所以倍受关注，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们能够了解前总统川普目前对共和党选民的影响力究竟有几大。川普特别参与了该州的联邦参议员初选活动，此外亦参与了该州联邦众议员和州务卿的竞选活动。对民主党人来讲，让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党内角逐是现任众议员乔特尔布朗和激进派挑战者尼拿特纳的再次对决。特纳是前州参议员，亦是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利桑德斯2020年总统竞选的全国联合主席。在去年的国会补选中输给布朗之后，特纳今年再次尝试与其争夺。七名共和党候选人将在该州5月3号的党内初选中竞争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空出来的席位。俄亥俄州5月3号的投票是在重划选区之战仍未解决的背景下进行。除了川普的参与和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之外，该州重划选区的国会地图和州议会地图亦是关注的焦点，并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州议会选举不在星期二的投票中，预计将在今年较晏的时候另一场初选中进行。俄亥俄州重划选区委员会下个礼拜面对一个最后期限，即第五次尝试划定选区线，该选区线应该不会出现因党派利益而出现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并能够满足宪法规定的要求。一家联邦法院已经表示，如果该委员会失败，这样法院将迫使8月2号的初选使用先前无效的地图之一。国会初选已经这样做，使用了一张亦已被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宣判无效的地图，正是进行的诉讼可能会导致在2024年选举前出炉一张新的地图。贝洛西上个礼拜六4月30号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乌克兰，拜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星期日5月1号转往波兰，敦促乌克兰切勿在面对恶霸时退缩，并透露双方会商内容包括人道援助、战后重建等。贝洛西星期一5月2号会晤波兰总统到达时，表达了美国对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向乌克兰难民敞开心扉和家园的深切感谢。贝洛西随后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代表团谈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特别是美国国会准备将拜登总统提出的追加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要求转化为立法之际。声明中表示，贝洛西和到达的会晤将集中在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对波兰的人道主义领导表示感谢，并讨论我们怎样进一步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在这一次俄乌冲突中，波兰接收了最多的乌克兰难民，接近300万人。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自俄国2月入侵乌克兰后，就积极扮演关怀乌国难民的角色。3月曾同波兰第一夫人艾加达合作加速提供医疗物资。吉尔计划5号到9号将出访罗马尼亚和斯洛维尼亚。8号母亲节当日拜访当地收容的乌克兰苦孺将是重点行程，展现美国政府会强力支持乌克兰的坚定立场。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号表示，白宫将持续评估情势，强调拜登政府的目标是重启美国在当地的大使馆，并让美国外交官进驻。普萨基表示，他了解拜登总统很想访问乌克兰，但目前并没有计划。 在贝洛西4月30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亦曾访问基辅，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欧洲联盟2号警告成员国为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可能完全中断做好准备，坚称不会屈服于莫斯科要求以卢布支付进口费用的要求。官员们表示，欧盟执行委员会将在3号向成员国提出新的制裁方案，惩罚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入侵乌克兰，其中包括对俄罗斯石油的禁运。但2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讨论了俄罗斯天然气这一个更大且可能更复杂的问题，包括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在内，几个国家大部分的发电都仰赖俄罗斯天然气。莫斯科已要求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客户，包括欧盟成员国，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以规避西方对中央银行的金融制裁。在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公司拒绝之后，俄罗斯已经切断了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天然气供应。这一场会议结束之后，会议主席法国环境部长冯皮里和欧盟执委会能源专员西姆森表示，27个成员国和波兰和保加利亚联合起来储备天然气，为供应中断做准备。西姆森说，据他所知，没有一家欧洲公司准备遵从普京的法令并改变其支付方式，但几个国家将在5月底更新天然气供应合约，而有报道称部分国家可能会按照莫斯科提出的方法设法绕过制裁。欧洲是俄罗斯近一半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的目的地，为莫斯科提供了巨大收入来源，包括拉脱维亚和波兰在内的国家呼吁停止向俄罗斯输入资金，以免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得到资助。俄罗斯石油在欧盟最大的买家德国最近几日表示，可以应付对俄罗斯的石油禁运。波兰气候部长星期一表示，波兰准备帮助德国摆脱俄罗斯石油，并补充说他希望欧盟的禁运能够在今年年底前生效。继法国、意大利等国重新开放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使馆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临时代办斯蒂纳·克维恩星期一透露，美国大使馆亦有望在本月底重返基辅。今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第一时间选择关闭驻基辅使馆，并暂时将留在该国的少数外交人员迁往相对较为安全的乌西利维夫。克维恩星期一在利维夫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如果条件允许，美国大使馆有望在5月底重新回到基辅，但一切会依安全专业人员的意见。如果能如愿重开美国驻基辅使馆，这个对乌克兰政府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他强调，他们仍会听从安全专家的意见，当安全专家告诉我们可以回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去。之前拜登总统4月25号已宣布提名曾经在国务院的欧洲和欧亚事务局担任高级顾问以及副助理国务卿的布林克作为驻乌克兰大使，而他目前是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近来普京和俄国官员不断放话警告协助泽连斯基的国家。据华尔街日报今个礼拜报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俄国国家媒体一直在警告俄罗斯人，和乌克兰的战争可能成为一场全球的战争。之前有消息指出，克里姆林宫想利用纪念盟军战胜纳粹德国的5月9号庆祝活动，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入侵乌克兰相提并论，并视这一日为俄乌战争的关键日。因此很多专家认为，在这个之前俄国可能会有重大动作，而在看到俄罗斯可能的侵略势态后，美国已增加了对乌克兰的重型武器军事援助，英国亦同样做出强烈的挺乌回应。星期二到星期三，美联储即将召开新一轮利率政策会议， 据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预测话，美联储在6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上升到 91%， 而在一个月之前这个预期仍为 19%。 今年4月较早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现在当局希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到恢复 2% 的通胀率。他证实5月份加息50个基点将是下一步的走向，亦都不排除以后加息的力度将会更大。据学者指出，现在美联储的调控进度落后于通胀的发展，当局已经愿意牺牲一些 GDP 和失业率为代价来到降低通胀。在上个礼拜，政府数据显示，关键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在3月份同比上涨 5.2%， 消费者价格飙升至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8.5%。 美国银行全球经济学家伊桑哈利斯4月29号在一份报告中写到，业界认为目前经济衰退的风险很低，现在主要的风险是明年通胀率仍将居高不下，迫使美联储不断加息，乃至影响到经济活动。此外，美联储的政策亦正是显著影响中国和国际市场。受到美联储加息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人民币的汇率近来出现严重波动。在最近的8个交易日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了 4%。 目前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 6.61， 离岸人民币汇率达到 6.68。 分析师担心人民币可能类似面临2015年的冲击，而5月最新的一轮美联储加息将会对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起到促进作用。美国银行在4月底发布报告认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在今年年底贬值至 7.2， 并创下近两年的新低。